希伯来书第十四讲，神启示属立的应许。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到二十节。先看结构，六章十三到十五节开头呢，希腊文是 gar， 英文是 for， 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。中文直接就说了，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应该加上因为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。上文讲到，在那个六章十二节。我们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那么底下呢，就用实例来说明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。因为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做的。另外呢，六章的十三到十五节呢，它整个在语义上是一个单元。因为神不但应许了亚伯拉罕，启示应许了，那么亚伯拉罕最后就承受了。接下来16节到20节呢，希腊文是一个句子。希腊文是用一个 gar 来开始的，英文是 for， 因为这个中文也没有翻译出来。中文就是说，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应该说是因为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。那么它就是十三到十五节的原因，因为十三到十五节讲神启示立他的应许嘛。那么底下就解释了为什么神要启示来应许呢？如果说十六节跟上面是因果关系，那么十七节呢有一点变，这个在你们笔记上没有，你可以把它写下来。十七节呢就是说有一个照样 ，in the same way， 就是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就是神也照样向所有承受应许的人启示。二十节实际上是重复五章的十节，做先锋的耶稣，即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如果你看五章的十节，也是这句话，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成了永远的大祭司。那么他是重复了五章十节，并且呢，与这个五章十节是首尾呼应的。所以你可以把整个五章十节到六章二十节看成是一段，二十节呢是总结了这一段。当然我们讲到不可能一下讲这么多了，讲到把它又分开一个小的单元，但总体来说这是一段讲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大纲。第一点，亚伯拉罕承受了神启示给他的应许，六章的十三到十五节。第二点，我们也必承受神在基督里启示给我们的应许，六章的十六到二十节。好，第三点大概念问题，我们为什么能承受神的应许？回答，因为神一定会兑现他启示给我们的应许。所以合起来呢，我们能承受神的应许，是因为神一定会兑现他启示给我们的应许。接下来翻译和解释。第十三节，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，就指着自己启示说。前面希腊文是 gar， 英文是 for， 因为亚伯拉罕就是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，这是那个十二节的原因。十二节是说你们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好，这里就给个例子，亚伯拉罕就是，因为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这样的话就跟上文联系起来了。接下来我问大家这句话的主语是什么？就是三节的主语是什么？
主语是神。
没错。谓语动词是什么呢？
启示。
就是启示嘛，对吧？
啊，
就肯定是启示嘛。当你看到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这是个状语从句嘛。你一看这个时候，它肯定不是主句，所以里面肯定不是谓语动词，是非谓语动词。另外他又说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，那么这个原因状语从句嘛，他也不是主句，那么主句一定就是这句话嘛，神就指着自己启示，所以主语是神，谓语动词呢就是启示。所以这句话里面强调的是说神启示。那么神什么时候启示呢？那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启示嘛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应许它是一个不定过去式，而且是个分词，表示这个应许包括了启示之前的应许。那么这个应许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呢？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就有。我们还是请一位给读一下吧。
我比
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已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
好，谢谢。第十五章的五节又再次的给他应许，请找到那个读一下好吗？
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就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
对，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这中间不光是这两处，前面有很多章都给他这个不断的确认这个应许，就指着自己启示，就是神以他的神性启示来确认这个应许。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的22章16节，请一位读一下。
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。
你看这里是不是有启示啊？前面没有说启示，这里有啊，这是在他献了以撒以后，那么这是对他的应许达到一个高潮，也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高潮。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哈，弟兄姊妹，就是神会违背他的应许吗？
当然不会，
当然
不
会啊！为什么不会呢？
他是从不改变的。
对，他从不改变。还有呢？
神不能背乎他自己。
对，请一位读一下吧，民数记23章19节，请读一下。
神非人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。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
对，神说话一定算数的。如果说神的应许本身就不会改变，那么何必还要启示呢？这是我的问题，你们说呢？本身应许了就不会改变，为什么还要启示呢？
向人表达吧，人好像是应许一个什么就要启示吧，
就是强调他不会改变的意思。
强调不会改变哈，对，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？啊，主要是为了增加人的信心。哦，你不要再怀疑，就指着自己启示说。这个说呢是个分词，实际上它跟这个启示是同位语，启示的内容就是说的内容，那么底下就是启示的内容。第十四节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记载在创世22章17节，请一位读一下。
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
好的，谢谢啊！你看，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启示的内容。第十五节说，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我再问大家，这句话里面的谓语动词是什么呢？
得着。
没错，是得了。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，一看这就是个从句，这不是主句。既然，如果你翻译成既然，它就是一个原因状语从句了，因为它很久忍耐嘛。但底下我翻译的还不是原因状语从句，是别的从句。所以这个句的主要意思是什么呢？这样亚伯拉罕就得了。这个很久忍耐呢，英文是说 having patiently waited， 他已经忍耐地等候了。不定式的过去式的分词做什么呢？做时间状语。这里不是原因状语啊，时间状语是什么呢？在亚伯拉罕忍耐地等候了很多年以后，他就得着这个应许了。那么现在我问大家，他等了多少年呢？得着这个应许的呢？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呢？
儿子。
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那么这里说亚伯拉罕忍耐地等候以后就得着了。记住啊，这个应许已经得这一部分了。当然亚伯拉罕的很多应许还没有得着，但是他也得这一部分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得着的最初呢，应验于以撒的出生。当以撒出生的时候，这个应许已经是初步应验了。从他出加勒底的乌尔到以撒出生，过了多少年啊？
25年。
没错嘛。出加勒底的乌尔是多少岁啊？
75岁。
对，以撒生下来多少岁啊？
100岁。
100岁嘛，哈。所以等了25年，他得着了应许，初步就应验了。因为你要有那么多子孙哈，必须先有儿子嘛。而且这个儿子也不能是，不是以实玛利、啊、也不是他的佣人，必须是以撒从撒拉生的才是他的后代嘛。所以这个应许第一步就实现了。但是后来呢、啊、又应验于亚伯拉罕凭信心把以撒献上。那么亚伯拉罕献以撒似乎会危及到神的应许，因为你说、啊、从以撒生的是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， 那么现在说把以撒杀了、烧了，献给我。如果他死了以后，那应许怎么实现嘛？所以当神对他这个试验的时候，好像是危及到神的应许，很能实现吗？当神试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知道神在试验他吗？
不知道。
不知道嘛，对吧？圣经是告诉我们，在那个创世纪22:1，耶和华要试验他。亚伯拉罕是不知道的呀，神就这样说了，让他献。那么请问他献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想到，如果以撒杀了，那应许怎么办？他想到过这个问题没有啊？
没有。
他肯定想到过嘛，神你应许从以撒生的是我的后代，对吧？我今天你让我把他杀了，那你的应许怎么成就？亚伯拉罕一定会想这个问题。另一方面是有亲情嘛，我舍不得献，他一定会有这个挣扎。那么请问，在他有这个挣扎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来解决的？
相信神的应许。
对，那么神的应许，如果把他献了，他相信神会怎么样？
神会给他的。
怎么样给他呢？如果都把他献了，真的把他献了以后，那神怎么给他呢？再从别的子孙给吗？还是怎么？
他相信，就是说，神是似无变有、叫死人复活的神。
具体说，他会使谁复活啊？具体来说，
以撒，
使以撒复活。
对吧？这是他对神的应许信心的一个高潮。所以为什么哈，神到那个时候跟他启示再应许一次？因为这是他对神应许的信心的高潮。你看，在希伯来书哈第11:17-19，请一位读一下吧。
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问到这儿子，没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，他要称为后裔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里复活回他的儿子。
好的，谢谢哈。你看，亚伯拉罕是因着信献以撒的，当然是顺服了，但是还有信，相信什么呢？一个是相信神的应许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代嘛，这是神的应许吧？后代必须从以撒生，又让把以撒给杀了献上，他当时不知道说神后来不用杀，他相信杀就杀了，烧就烧了，但他的信心是什么呢？如果我把他杀了烧了，神可以叫他复活，因为神已经说了，从他生的才要成为后代嘛。哎呀，难怪他成为信心之父呢，弟兄姊妹哈，所以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最后，神就预备了一个羊嘛，替这个以撒。神是试验他，也不是真的让他杀掉他的儿子的。第15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神应许的可靠性没有免去人的信心和忍耐的责任。神的应许是非常可靠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呢，真是需要人极大的信心。这方面，我们真的要学亚伯拉罕。我们有时候看到环境不好，就对神的应许就信不来了，或者怀疑了。那么在献以撒这个事上是需要极大的信心，在等候以撒出生的时候是需要极大的忍耐，25年的等啊。今天我们许多人也是遇到一些麻烦，要等嘛，等啊，等很多年，神还没有成就啊，这个病怎么还没有好，这个孩子怎么还不听话，这个夫妻关系怎么还没有改善，总之啊，我们有很多东西等就等不住了。记住哈，神的应许可靠，我们信心和忍耐也是需要，正是因为他的应许可靠，所以需要行使你的信心和忍耐，不要怀疑，也不要就等不及了。第16节，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并且以启示为始句，了结各样的争论。希腊文是 gar 开头的，英文是 for， 应该翻译成因为。因为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这就是解释前面为什么神要对亚伯拉罕要启示呢？底下就解释原因了。他先说人，再说神，人也启示。人要启示的时候呢，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。那么这个在希腊文是一种从小到大的辩论，从人启示到神启示。我问大家，人启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
证明自己是千真万确。
对，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对吧？让你相信我，而且指着比自己大的。当然了，别人信不过你，你必须找一个更大的嘛。像我们小时候就是向毛主席启示。在文化大革命时候是这样启示的，一说这个别人就好吧好吧，我们相信你。但是在那个旧约的这个他们的百姓呢，都是指着神的名启示，外邦人也是指着他们的神来启示的。这个在像生命记6:13，出埃及记20:7，在生命记里面他就专门讲了，你要指着耶和华的名来启示。出埃及记是那个第3条诫命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就是说你不能以神的名随便起誓，你真的起了誓你要去做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并且以起誓为实去， 这个英文是说 an oath given as confirmation， 以启示作为一个确认确定。这个实句可以翻译成是 confirmation。 在当时的希腊文，这是商业交易当中一个法律保证的专用语。好，这个交易就这样成了，好，铁板钉钉了，就这样了，就这个实句的意思。为了干嘛？了结各样的争论，就是结束争论，达成共识，这是人启示的目的。接下来十七节讲，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启示为证。从小到大的辩论嘛，开始讲神也启示，也是要证明他的应许是十分可靠的，让人对他能够有十足的信心。那么这句话的主语是什么呢？
还是神。
神嘛，谓语动词是什么呢？
启示为证。
对，就是启示这两个字。这句话主要在讲神照样也启示，像谁呢？像那承受应许的人。这里用的是复数的 hears， 很多的人，不光是亚伯拉罕。那么照样呢， in the same way， 同样的方法，人也启示嘛，神也照样启示。那么接下来说，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，这个愿意呢，英文是 desiring， 是个分词，它是指什么呢？指原因的。因为神愿意向那承受应许的人显明他的旨意不更改，所以呢就启示，这是个因果关系。那么承受应许的人呢，这里就是旧约的圣徒和基督徒。那么神启示应许亚伯拉罕呢，预示着神启示应许教会。神启示应许亚伯拉罕，预示他启示应许教会。那么神为要格外显明他旨意是不更改的，这个显明呢，就是给出证据，这个动词不定式，就神为了给出一个证据让你信得过他的应许，就启示为证，因为启示就是个证据。那么英文是说 He guaranteed it with an oath， 他就用启示保证这个应许是可靠的。那么他对这个新约的教会的应许是什么呢？就刚才小吕说的诗篇110篇第四节，请一位读一下。
耶和华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至息。
这是神对基督讲的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所谓的祭司就是代表人来到神面前，神启示让基督代表我们来到他面前。十八节说，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途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这里在他的希腊文有一个 Hina clause， 就是目的状语从句，英文把它翻译成 so that， 中文是好叫。神启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刚才我说了，这句话的开始就是 so that， 目的是
我们可以大得勉励。
对啊，
勉励。
神启示的目的就是我们可以大得勉励。刚才我说嘛，增加人的信心嘛，在旧约是这样，在新约也是这样。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，哪两件事呢？根据上下文来看，哪两件呢？
第十四节，你们要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这是一件。第二件是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第二件。
当然也有一些关系了，也不是绝对没有，但是那个稍微有点远。
第十三节说，先说神的应许，然后又提到神的启示。
讲得非常好，弟兄姊妹哈，这两件事根据他的上下文看哈，就是神的应许和神的启示。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一个是神的应许，一个是神的启示，这两件是不会改的。刚才我讲了，神的应许本身就不会改，那加上神的启示，那就更不会改了。这段经文里面记住，他除了讲应许，他在讲启示。有些应许没有启示，有些应许是带着启示的，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。接下来讲神绝不能说谎，这跟他是什么关系呢？你看，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。英文是说 in which it is impossible for God to lie， 在他里面神不可能说谎，就这样翻译吧。那么这个 which 是代表什么呢？这是个定语从句，弟兄姊妹，中文没有这个词，英文有，希腊文也有，就在他里面神是不可能撒谎的。那么这个 which 指代的什么啊？
两件不可更改的事。
对啊，而且我跟你说，这个 which 它的希腊文是复数的，就指的前面的两件不更改的事嘛。所以 这个神绝不能说谎，是修饰前面那两件事的，就神的应许和神的启示。换句话说，这两件事 之所以不更改，是因为神不可能说谎。神在这两件事里面是不可能说谎的。哪两件事呢？一个是神的应许，一个是神的启示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。基督徒好像逃亡者一样进入了逃城。在旧约里面不是有逃城吗？当一个人误杀了人，你就逃到这个城里面去，免得那些追杀你的人把你杀掉。逃城就是避难所的意思，预表的耶稣基督的。我们也是有罪的，我们是该死的，但是逃到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就免去了报应了，免去了惩罚了，可以大得勉励。英文是说 have strong encouragement， 有强有力的鼓励或者有力的安慰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不觉得人的话特别需要被安慰吗？很多事让我们很灰心的，你看这个世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我们今天特别需要鼓励。最大的鼓励是从神的应许来的，从神的启示来的。得着鼓励，然后说让我们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。这个持定呢，就是 take hold of， 牢牢的抓住，是个动词不定式。当我们得到强有力的鼓励以后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就可以牢牢的抓住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。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，也就是神借着基督赐给我们的盼望。这个指望是盼望， hope 就是在基督里现在和将来的救恩。救恩有现在的，有将来的。现在我们已经得救了，将来我们还要得赎。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指望，弟兄姊妹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得赎，我们就充满了指望，知道主再来，知道这个世界会过去，知道神会更新一切，知道我们会进入新天新地，知道神给我们预备一个不朽坏的身体，这就是我们的指望。好，第十九节，我们有着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灵魂呢，是指的整个人所的。这个指望就像整个人的锚，这个锚就比喻稳固和安全，就是我们整个人十分的稳固和安全。又坚固，坚固呢，就是压力下不会弯曲，也不会破裂的，那是锚，你们见过锚吧？另外呢，很牢靠，这个牢靠呢，英文是 secure， 这个更符合希腊文，就是安全的。什么叫安全呢？就是不会被风暴吹走。锚的目的就是稳定这个船嘛，当你抛锚以后，哪怕有狂风暴雨，不会把这个船给它吹走。正如一艘船抛锚后不会被风暴吹走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，在逼迫患难中也十分的安稳，因为你那个盼望就像锚一样那么坚固，你那个救恩就那么的稳固。那么这个刚好跟前面有个对应，希伯来书二章一节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这句话也是一个航海的比喻，就像那个船随流失去一样。但这里告诉我们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很稳固，这个盼望很稳固，但是你自己要信得过，要有这个忍耐啊，忍耐就是一种持续的信心。且通入幔内呢？什么通入幔内？
救恩吗？
根据上下文看是什么通进去的？
基督。
你看哈，上面是说我们有着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对吧？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那么你根据看这里面的是什么通入幔内呢？
盼望。
对啊，指望嘛，是不是这个指望啊？这个幔就是会幕和圣殿中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。那么幔内呢，就是幔子后面的那个至圣所。那么且通入幔背景就是大祭司与赎罪日进入到至圣所，一年一次。那个幔内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，大祭司一般也不能进去的，只有一年一次赎罪日才能进去，先为自己赎罪，然后为百姓赎罪。那么刚才我问了什么通入幔内，就是盼望嘛，对吧？盼望通入幔内。那么这个盼望我们也可以把它引申到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。因为六章二十节就接着就讲了，做先锋的耶稣已经进入幔内了。你看这里主语换成了做先锋的耶稣为我们进入幔内，所以这个盼望也可以说就是耶稣基督。二十节说，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那么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呢， NIV 的翻译挺好的， Jesus has entered on our behalf， 耶稣代表我们进了至圣所。幔内是至圣所嘛，至圣所就是神荣耀的同在，耶稣不光自己进入到至圣所，是代表我们 代表我们是祭司做的，弟兄姊妹，大祭司是代表百姓进到至圣所为百姓赎罪，耶稣基督是代表我们进到神面前为我们赎罪。那么他代表我们进到至圣所表示什么呢？保证我们也能进入。现在我有个问题，耶稣什么时候进入的幔内呢？
十字架上。
十字架上，有没有别的答案？
升天后。
对，升天以后，升天以后进入了幔内，因为幔内就是神的同在嘛，神的居所嘛。地上的圣殿那个至圣所不过是天上的一个表象嘛，对吧？天上才是实体。耶稣升天以后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，坐在神的右边。那么做先锋的耶稣呢，先锋哈，可以翻译成 forerunner， 就是什么先驱或者先行者，就是耶稣先跑完了路程，然后呢让信徒跟着他跑同样的路程，到哪里？到至圣所，带到神面前。祭造者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重复五章十节，并且与五章十节首尾呼应啊。那么他引用的就诗篇110篇四节嘛，祭造麦基洗德的等次和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这个成了是个分词， having become， 已经变成，包括耶稣的道成肉身，他的受死复活和最后的升天和升高。而且这里用的是个分词，这个分词是表示原因的，就是因为耶稣成了大祭司，所以呢为我们进入到至圣所。好，接下来应用，信徒的救恩是稳固的，因为神的应许是可靠的。所以这段经文主要是强调神的应许是可靠的，他启示所立的，你不要怀疑。第二点呢，在这个束时文化中学会忍耐等候神，就是很多时候神不一定马上有求必应，神有他的时间，那神为什么让我们等候呢？为什么不能马上给我们呢？当然有很多原因，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，请一位读一下吧，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。
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
这个老练它的英文和的希腊文是品格的意思， and endurance produces character， character 就是品德，忍耐可以生出品格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属灵的品格怎么样生成的呢？就是在忍耐当中生成的。忍耐是什么呢？忍耐不是强忍，不是忍无可忍，不是最后忍出忧郁症来，不是。忍耐就是坚持不懈，抓住不放，忍耐就是持续的信心。记住啊，忍耐不是忍的最后就灰心了，不是，带着盼望去忍耐。所以忍耐是一种持续的信心，紧紧的抓住，这叫忍耐。所以雅各书说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英文是说让你们更成熟更完全，就产生这个品格，品格是这样生成的，弟兄姊妹。好，第三点呢，当心成功神学。因为我们讲了神的应许是可靠的，你要抓住，是不是要什么给什么呢？不一定，因为最终这个祷告也得符合神的心意。所谓的成功神学是什么呢？就 health and wealth， 就是健康和的财富的福音。好，你信了耶稣一定会健康，所有的病都会好。另外呢，你信了耶稣不再会穷，一定会都富裕。圣经上没有这样的应许，圣经上有病好的，也有这个经济方面改善的，但是呢神没有应许所有的基督徒你都会健康都会富足，没有，神没有这样的应许。弟兄姊妹，神是应许你信他罪得赦免得救，神也应许他会照顾你的生活，这是不假的，但是神没有应许每个基督徒一定是健康的。成功神学就抓住某些断章取义的经文，甚至变成了试探神。第四点呢，风暴中享受平安，黑暗中充满盼望。你不觉得今天这个世界是在动荡不安吗？俄乌战争还在继续，你每天看新闻看到一些事情让你很灰心，但是在基督里面你可以享受平安，因为它就像灵魂的锚通入幔内，非常的稳固，非常的安全，在它里面可以找到完全的安全感。你不必非得让人承认你才安全，你不必非得有钱非得有权非得让人夸奖你才安全，不必要，在基督里面已经有十足的安全感，黑暗中充满了盼望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疫情期间很多人得忧郁症，在美国也是很多年轻人都忧郁症，有些人自杀。在这样的一个让人容易忧郁的这个时代， 这篇信息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充满了盼望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是可靠的，这个盼望是在基督耶稣里的，有现在的，还有将来的。好，时间关系，我就分享到这里。